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给您分享邵天爱的文章，你会经历到你所相信的。几年前，在朋友开办的一所培训机构，我作为特聘的作文老师，在那所机构辅导孩子们写作文的那一段时期，我无意之中注意上了其中的一位家长。那是一位满脸苦楚的中年女性，漂亮的眼睛里满是落寂与无奈，额角上过早斑白的发丝与那一张尚未衰老五官精致的脸庞相衬，显得很不和谐，令人注目。当一个人陷入到痛苦之中时，也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决定找一个机会走近他，向他介绍一个爱的大家庭，向他介绍一种特殊的遗址。半个多月后，在一个雨天，他驾车早早地来到了培训中心，然后在教室外的休息间里等待着孩子上完培优课后接孩子回家。那时我刚刚讲完一堂课的作文写作技巧，随后安排孩子们当场写一篇作文操练。借孩子们写作文的这一个空档，我接近了他。我的话题由他显明在外的不好的情绪谈起，他没有回避，很直率地向我倾诉了他的痛苦。他说，正在接受我的作文辅导的这个孩子是他的第二个孩子，他的老大是个姑娘，今年已满19岁，脑瘫，现在一家特殊教育机构接受康复治疗训练。因为姑娘脑瘫才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是全职妈妈，先生是一家私企总裁，她家道丰富，却因姑娘久治不愈的病，一家人终年不得开心。我向她讲起了我所熟悉的那一个爱的大家庭，我告诉她，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有各种各样的病人，他们都是怀着最美好的期望在这里寻求着特殊的医治，身心灵的全方面的医治。当我向他讲述着这些的时候，对面的他听着听着，两眼蓦地绽发出了几缕希望的光彩来。他当即请求我第二天陪同他带上他的脑瘫姑娘一起去这个爱的大家庭中看看。第二天，我看到了他的那个患脑瘫症的19岁的姑娘李雪，这是一个五官精致、长相同她的妈妈一模一样的漂亮姑娘。因为不会说话，每当她撕扯着嗓子叫嚷着表达她的思想和要求时，才呈现出她的残疾症状来。带着他们第一次迈进会堂那个大家庭时，接待他们的胡老师回复他们说，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癌症晚期病患者和吸毒但长久戒不断毒瘾的人，他们先后进入到这里寻求医治后，有一部分患者后来逐渐的康复了或彻底的戒断了毒瘾。像你们这种脑瘫、唐氏类的疾病症状的患者比较少见，但是你们一定要有信心。接下来充满了满怀希望的这对母女俩积极的参加学习，母女俩以接受洗礼来作为那一年中的最大最美的收获。半年后，李雪的妈妈告诉我，去会堂参加聚会这么久了似乎没有用，李雪的病还是没有一点点的好转。而且我们因为经常去会堂参加聚会，经常受到家人以及邻居们的嘲讽冷笑，他们说的什么的都有，那类的话听多了简直受不了。所以我和李雪不再去会堂了。我耐心地告诉她，有人患各种疾病最终得着了医治，也有人患有各种疾病最终也没有得着康复，这些都是父的安排，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计划。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者来说，顺境或逆境都是父亲的祝福。我们的身体虽然一天天的衰残了下去，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来到这个临时界只是一段暂时的旅途，我们不留恋这个最终有一天会不见了的临时界，我们最终的盼望是永恒中的那一座荣美的城。父亲在乎的是我们永恒中的利益，而不是我们现实中一时的好处。深爱我们的父亲，他看重的是我们能够得着丰盛的新的生命，因为只有新生命才会存留到永远。 父亲看重我们灵魂的得救，胜过我们身体上疾病的康复。接下来，当我寻思着哪一天找个机会再带他和李雪一起去会堂参加聚会时，他借口又是推脱了。这一次长谈，我明显感到了他内心里的挣扎。几个月后，他主动打电话告诉我说，李雪每到礼拜天就闹着要去会堂，他们现在又开始参加聚会了。他告诉我，最近他读智慧书时，有几段话很触动他的心，他感受到这几段话完全是他现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生活的状态。我为受苦已先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接到他的这个电话，得知他和女儿李雪又回归到那个爱的大家庭中了，他的回转回归令我非常的开心。此后，因为我本职的工作很忙，我抽不出时间再去朋友开办的那所教育培训机构辅导孩子们了。接下来，他换了电话号码，我和他从此便中断了联系。两年后的一天，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大门外叫我，声音似熟悉，却又有几分陌生。我疑惑地打开了门。邵老师，两年前的那个他，学生李雪的妈妈，满脸泪水滴立在那儿，欲言又止，因为过于激动，他嗓音哽咽，语不成调。我大惑不解，内心同时也惊跳不止，我害怕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你今天突然来找我，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他抬手抹了媚脸上的泪，手指点了点侧身，我这才发现他的身后还立着一个人。我细细一看，那是长高了一个头的李雪。李雪走近我，他的眼睛里噙着两汪泪水。邵老师，我能说话了。我一个惊颤，欣喜万分地扑过去和李雪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我激动异常，李雪终于会说话了，李雪终于康复了。我欣喜地告诉李雪，感谢深爱你的那位父亲，他的美意在前面，受苦原是必要的台阶，是为了托起你，让你早日变得完全。我和李雪以及李雪的妈妈三个人欣慰喜乐无比地簇拥在了一起。我们不要怀疑父与我们的约定，我们必会经历，并得到我们所相信的一切。